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哥哥和姐姐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鲁滨孙漂流记第三章，海上遇险。我在巴西过了四年平淡的生活，经营的种植园越来越兴旺，可是我实在太热爱冒险了，不愿意一直过这种平凡的日子。我总觉得大海在不断地向我招手，于是我果断地再一次回到冒险的航海当中。可是我没想到，这次冒险却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一次，我跟几个很熟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谈到，在非洲的几内亚可以很容易地换到金沙、粮食和象牙之类的东西，也可以换到黑人。过后不久，他们就找我商量说，经过仔细的考虑，他们想运些货到几内亚去卖，一方面想换点东西回来，另一方面也想换些黑人奴隶来，因为这里的种植园都很缺乏人力。他们认为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远航经验，就想委托我去一趟，带他们办理这些事情。他们不让我出一分钱， 但所得的好处同样也会分给我一份。我控制不住天生喜欢冒险的性格，禁不住这个建议的诱惑，便答应下来。我那位船长朋友知道以后，极力劝我不要再去冒险，希望我还是留在这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可是我心意已决，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善意劝阻，决心再去闯一闯。我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把种植园委托给别人经营，然后准备好船，装好货，就在1659年9月1日出发了。很巧的是，8年前的这一天，正是我违抗父母的意愿乘船去远航的日子。我们的船载重120吨，装有6门小炮，包括船长、他的小佣人和我在内，一共是14个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只有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假珠子、玻璃片、贝壳、镜片、小刀、斧头、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我们的船沿着海岸向北前进，直向非洲驶去。这似乎是当时大家都采取的走法。一路上天气很好，只是太热了。过了不久，我们稍稍离开海岸，绕过一些小岛，向东北方驶去。大约航行了12天，刚过了赤道不久，突然间遇到一股非常强烈的风，它来势凶猛，一连刮了12天。我们一筹莫展，只有听任命运和狂风的支配。我们被风力卷来卷去，随时都有可能葬身海底。在这种万分危险的情况下，除了风暴的怒吼以外，船上又有一个人患热带病死去了，还有一个人和船长的小佣人被卷到海里去了。当风力稍微减了一点时，船长就向我建议把船开回巴西海岸，因为这时我们的船已经漏水了，而且损坏得十分严重。我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因为附近的美洲海岸没有人居住，无法得到帮助。我们研究了航海图，决定向西北方向驶去，以便在那里寻求支援。要是我们得不到补给，就没办法开到非洲海岸去。但是我们改变路线后不久，就遇上一场更大的暴风，凶猛地把我们向西卷去，一下子把我们刮出了航线，竟刮到贸易线以外的地方去了。船只通常根本不到那里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即使我们侥幸不葬身海底，最终恐怕也难免落到土人手里被吃掉，看来谁也别想活着回去了。正在风浪大作、危机万分的时候，一天清晨突然有人喊道：快看，有陆地！我们刚要跑出船舱，想看看到了什么地方，船突然被推到沙滩上搁浅了，再也动弹不了了。铺天盖地的大浪不断打到船上，我们觉得死亡的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任何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都无法体会这时人们的惊恐心情。我们现在既不知道在哪一带，也不知道被风吹到了什么地方，这里是岛屿还是大陆，有没有人居住，更不知道我们的船还能支撑多久不被打成碎片。后来虽然风势减小了，可我们的船牢牢地搁浅在沙滩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挽救大家的生命，我们只好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所有人都爬了上去，拼命地往岸上滑。尽管大家都知道，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 后面的大浪一定会把它打得粉碎，性命仍然难保，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时，风势虽然弱了，可海上的浪涛还是凶猛地向岸上打去，而距离岸边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我们一边划着桨，一边被风推向岸边。走了大约一海里半时，突然一个像山一样高的巨浪从后面滚滚而来，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小艇打翻了，大家都被掀到海里，凶猛的波涛立即吞没了我们。当我沉到水里的时候，内心的恐惧简直无法形容。我虽然会游泳，但在那样的巨浪中很难浮起来吸一口气。海浪不断地把我往岸上推，终于在一阵大浪退去后，把我留在了一块半干的海滩上。而这时，我已经被海水灌得半死了。幸好我心里还清楚，看见自己已经靠近了陆地，知道必须尽快地跑上海岸，赶在下一次大浪到来之前走得远远的，避免再被浪头带回去。于是我尽力跌跌撞撞地往岸上跑。其实想要避免大浪的追击是不可能的。没多久，又是一排巨浪从远处呼啸而来，而这时我还没有跑多远，浪头打来，我必将被卷到海里去无疑了。就在我感到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我前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于是拼命地跑过去，死死抓住岩石的边缘。那排大浪很快就扑了过来，把我埋了起来，简直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而浪潮退下去时，巨大的拖力又要把我往后拽，幸好我抓紧了岩石，才没被卷走。有了这一次经验后，我就采取同样的办法，跑跑停停，终于登上了陆地，筋疲力尽地坐到了草地上。这时我心里痛快极了，庆幸自己终于脱险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我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悄悄地等着我呢。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瑟格格，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呢，韩信这个时候已经是心灰意冷了，是这韩信他必须得心灰意冷，为啥呢？主要就是他一开始啊，在家乡啊，自己想蹭口饭吧，被人踢出来了，然后又受了这胯下之辱，紧接着跑项羽那儿，他自己是满腹经纶，这个一肚子兵书，找到项羽，项羽根本连看都不看他，项羽对他不屑一顾，只让他给他当个就是出击保镖角色，执戟郎中嘛，就是你拿着个戟在我门口站着吧，对，门卫保镖啊，这么一个角色。那对于韩信这种想当大将军的人来说，这算啥呀，是吧？于是这个韩信呢，就舍弃了项羽，投奔了刘邦。到刘邦这儿来，又咋地呢？刘邦让他当治粟都尉，哎，提这个升官的，从郎中升成都尉了。治粟都尉干嘛呢？管军粮的呀，管仓库的，就一仓库的小官。这韩信就说了：“你看看我在项羽那儿，我好歹还能拿个戟啊，执戟郎中。我到刘邦这儿，我就管仓库了，我连把刀都没有。这我想是为国立功，我想打仗。你这刘邦，你这也是不识货呀。”于是韩信呢，就私自溜出军营，就跑了。萧何一听不得了，因为萧何跟韩信很熟，萧何知道韩信这人有多大能耐，于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把韩信给追回来了。当然刘邦怒不可遏呀，刘邦就说道：“大胆萧何，你为什么啊临阵脱逃？”萧何说道：“启禀主公，萧何并未临阵脱逃。大胆，你还敢撒谎？我问你，你骑着马出去干嘛去了？你说你是不是要与那项羽？”这萧何哭痛就跪下了，就说道：“主公，在下万万不敢与项羽暗通款曲呀！在下此去乃是去追回一个人。”刘邦说：“谁呀？”“韩信。”“什么？韩信？啊，就是那个管粮米的韩信吗？你追他干嘛呀？他要跑就跑了吧。”萧何就说道：“禀主公，韩信此人乃大才呀。”刘邦就说了：“哼，满腹经纶，就他还叫满腹经纶啊？一肚子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才实学的东西，他算什么？”于是萧何这个时候立刻吐出了三个字：“主公，他算大将军呐！”就大将军这三个字把刘邦逗乐了。刘邦就说道：“我说萧丞相，萧大人，你最近是不是得病了呀？你有病吧？是不是？韩信，你开什么玩笑？他不就是一管粮米的吗？他能成大将军？鬼才信呢！”这时候萧何又说道：“这个主公啊，万万不可如此啊，韩信此人可是万人敌呀。”这个时候刘邦正跟萧何这儿吵架僵持着呢，张良走进来了。张良走进来近前施礼，给刘邦施了一礼， 就说道：“禀主公，萧大人言之有理呀。”刘邦一听就说：“哟，这手底下俩最聪明的人，萧何、张良都这么说了，那这韩信看来是真的是有真才实学。”于是刘邦就说道：“那行，你们既然这么说，把那韩信你给我叫来啊，我跟他好好聊聊。”于是呢，这位刘邦就跟韩信开始聊上了。刘邦就说道：“韩信呐，你有什么真才实学呀？”嗯，这个时候韩信就说道：“禀主公，在下才识浅陋。”啊，好好好，这个我们先不谈。刘邦把他打断了。刘邦就说道：“你认为啊，咱们手底下这些将军当中，你认为这个曹参能带多少兵啊？”韩信想了想就说道：“嘿呦，主公，曹参这将军啊，厉害，军纪严明，是吧？不愧是以前这个是吧县里的这个捕快出身啊，县里管治安的捕快出身。但是这将军要说带兵打仗嘛，哎呦，主公，一万都费劲。”刘邦当时把眼睛瞪得像个铃铛啊！一万，曹参怎么说也是南征北征的大将了啊！一万兵，韩信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于是刘邦啊，忍住怒火就问了，就说啊，那个谁，周勃能多少？能带多少兵啊？最后这个时候，韩信就说：“哎呦，主公，周勃这将军呐、啊，老实。”但是他老实，这老实人他打不胜仗啊，因为老实人他不会用计谋，所以这老实人呢，这一万五足矣。 你刘邦说道：“这曹参、周勃，这都是刘邦手底下的大将啊。”最后刘邦一想啊，卢绾能带多少兵？最后韩信一想说：“哎呦，哎，卢绾这将军聪明，但是胆儿太小了。这个卢绾嘛，20000。”刘邦当时把桌子一掀了，咣啷把桌子掀了，就说：“大胆韩信，你这个匹夫！”韩信哐就跪下了。刘邦这时候又问韩信，就说了：“哎呀，我说韩信呢？”你认为我刘邦能带多少兵啊？韩信这时候一想，就说：“大王天纵英才。”刘邦当时就把他打断了，就说道：“韩信，你不要是吧？你不要阿谀奉承我，你要说实话。”于是韩信就说了：“大王，您呐能带100000兵。”这刘邦说：“10万？才10万？我这手底下有好几十万将士呢，我只能带10万兵啊！”啊。就刘邦反过来一问，就说道：“那韩信，你认为你韩信你能带多少兵啊？”啊，韩信只说了4个字：“多多益善。”刘邦当时就差点把刀拔出来。刘邦就说：“大胆韩信，你竟敢谋反！”于是韩信就说：“在下真的不敢谋反。”那在下的意思是，在下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主公是带将军多多益善呢。主公请不要误解在下的意思，在下得罪了。于是刘邦一听说：“嗯，韩信呢，你这个人还是有些才华的啊。”这时候韩信以为要给他封大将军的呢，于是刘邦就说了：“哎呀，我说韩信呢，你先回去待2天，过2天啊，我自有要事相告。”就让韩信呢过了2天。这2天刘邦在干嘛的呢？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封诏令递进来了，是什么呢？项羽这时候已经回到彭城了啊，要封刘邦为汉王，因为当时楚怀王曾经说过先入关中者为王嘛，刘邦占领了关中，所以呢要给刘邦封王，刘邦封汉王。都哪儿啊？南郑。南郑是哪儿啊？四川。四川是天府之国啊，但是在古时候的四川那是蜀地，那是巴山楚水凄凉地啊，那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在古代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现在是天府之国啊。当时呢这个四川这地儿没人愿意去，所以就刘邦了。因为当时这范增这个人很聪明，范增就跟项羽说了，他就说了，在这个楚怀王分封的这些个诸侯里面，就刘邦最难对付，所以要把刘邦放在一个能让他老实的地方。哪能让他老实呢？这是什么地儿呢？四川。为什么呢？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后人对四川这个要出川和入川做评价。因为四川是山高地险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啊，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把刘邦封为汉王，就是我们今天汉族的汉啊，汉王。都南郑，南郑就是今天四川的一个川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刘邦心里这气儿啊，就说到：“我天，项羽，你行，你可真行啊！当年你在跟章邯那血战的时候，是我啊。”刘邦说：“是我刘邦啊，冲进关来灭了秦朝啊，我逼着秦王子婴投的降啊。你倒好，先是鸿门宴黑不提白不提的，差点一刀把我砍了，然后就是啊，还把人这他秦王给杀了，烧了咸阳，这都不算，你还把我放到那个地方，项羽，你是个什么人呢？啊！”这时候刘邦怒不可遏，哎，刘邦这个时候确实是，可能是流年不顺啊，这个一直播这段时间刘邦这个人呢他不太顺。这时候啊，这个萧何、张良冲进来就说道：“主公啊，您一定要接受这个条件。”这刘邦炸了，就说：“你还是不是我的臣子啊？萧何，你竟然让我接受这么耻辱的条件！”这个时候萧何就说道：“主公，您打得过项羽吗？”就最后刘邦说：“我打不过项羽啊。”这个时候张良就说道：“所以啊，萧相国言之有理啊。”于是刘邦就说道：“哎，也罢，看来这一世霸业就毁在这个项羽手里了。”这时候张良微微一笑，就说道：“主公，非也，非也。”这个时候张良就说道：“项羽既然封我们汉王，封您为汉王，让我们叫汉军，那么汉这个地方指的是哪儿呢？四川那会儿叫蜀，叫川蜀。汉这个地方，汉王指的是汉中。”哎，汉中啊，汉中。 这是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名，当年汉中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啊，汉中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从项羽的手里要回来。于是张良又是重金贿赂项羽他叔项伯，哎呀，项伯这个人呢脑儿好，就是贪了点啊。于是呢张良啊这个带重金贿赂项伯，项伯就在项羽面前说，就说哎，你看人刘邦是吧，挺不容易的啊，是吧，从布衣起事一直到现在，人家毕竟是人家先进了关啊，你得封人汉王你就罢了，把他放到四川也就罢了啊，但是你这个汉王汉王汉中这地儿你得给人家，要不然人家就叫川王，这不叫汉王是吧。最后项羽一想就说，哎，叔父言之有理啊。范增刚想出来阻拦项羽，就说，哎呀，亚父请坐请坐啊，这个项伯将军言之有理，那就把汉中这块地方啊封给刘邦吧，我项羽现在是西楚霸王了啊，那楚怀王已经被我架空了，他就是个异地啊，把他随便放个地方就好了，我项羽现在是天下共主啊。哈哈哈，项羽这时候美的不行啊，美的不行啊，但是美的不行的时候就危险了，项羽美的不行，而刘邦可不是美的不行，刘邦这时候就忍辱负重了，刘邦带着军队就进了四川。他进了四川之后他干嘛了呢，做了一件事，烧毁栈道，他把出川那个道路的那个栈道全部给烧毁了。刘邦就在这烧给项羽看的，就跟项羽就是说，好，你把我放到这地方，我还就不出来，你把我怎么着，我就不出来，你我让你防着我啊，我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刘邦啊就在四川扎下根来了。然后呢项羽就分别分封了当时的秦朝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章邯封雍王，司马欣封塞王，啊，这个董翳封为翟王，就把当时秦朝的这块关中之地，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这块地方，分为了一分为三，就这就有了从古到今所称的三秦之地。这个三秦之地的由来，就是当时项羽把它封给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封了三个王，所以就叫三秦之地。而这个时候呢刘邦进了川蜀，但是刘邦这个时候他无时无刻不想重新夺回关中，这个立刻东征啊，要跟项羽决一雌雄。于是刘邦就采取了他人生当中可能是最英明的一个决策，在南郑，刘邦在南郑郊外筑起了一座这个拜将坛高坛，聚集所有的将军所有文武聚集于台前，那天正好是良辰吉日吉时啊，什么时候都是大吉了。这个时候刘邦就说道，今天朕要封大将军了。好了小朋友们，萨瑟哥哥的故事呢刘邦拜将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但是萨瑟哥哥有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刘邦一定要筑坛拜将呢？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斯哥哥。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萨斯哥哥祝愿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将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